山法语。
阿弥陀佛在心间，他叫我不贪不厌。
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。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。
不管路遥远，何时到终点，我会完成这心愿。阿弥陀佛在心间，快乐在人世间。
我想啊，收音机旁好多朋友都和丹妮一样，都很盼望着星期六的傍晚7点到8点赶快来到，因为我们又可以在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相会了。今天仍然为大家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。师父您好。
丹妮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好。
师父啊，有好多朋友都在抱怨生活这么忙碌，压力又大，空气污染、水污染，各种各样的污染，造成很多人身体都不太好。当然有人说了，病可以分为心病和身体上的病。那么心病到底是什么？而且心病又该怎么医治啊？师父，
心病呢，不是指的这个心脏发生的器质性病，而是呢心里面各种不良情绪所造成的精神负担，比如情绪低落啦，不开心啊，对任何事情呢缺乏这个兴趣，或者是心里的念念成了精神的这个负担，心里面受到伤害等等，比如你相爱多年的女朋友移情别恋，一气之下一病不起，那么这种病啊就是心病。那么现代人呢最常见的心病是什么呢？就是烦躁啊、忧郁啊、紧张啊、焦虑啊啊等等不安的情绪。那么这呢已经是成为社会普遍的心病了。根据专家统计啊，在一般人群中大概有4%左右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啊。等于说在100个人里面就有4个人患有这个忧郁症，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患忧郁症的比例为18.5%啊，而在这个40岁到65岁的人群里面比例为28.5%，那么女性呢高于男性，而有15%的忧郁症患者呢有自杀的倾向。因为这个忧郁症的早期的病症啊一般很容易造人负累了，如果患者不及早看医生呢去求助的话呢，很大的机会会产生厌世轻生的念头。而这类病状呢发生在青少年身上时呢，这个自杀的危机呢往往会最高。
哇，听起来真是好可怕。那么请问师父了，忧郁症就是抑郁症的产生有什么样的状况呢？
出现这个忧郁症的症状呢有多种情况，比个例子，像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生人呢默默不乐的这个情绪持续1周以上的时间，就是他心里面一直很不开心，不是1天2天，在1个星期里面都持续这种情况，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就要小心，要帮他，要辅导他。第二种呢就是对以前感兴趣的事物呢现在没有兴趣了啊，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也要特别小心，他心里面开始好像对什么东西都没感兴趣，做任何东西呢都提不起劲来，要小心这样的情绪的这个反常。那么第三呢就是无缘无故的很疲乏，全身无力，觉得身体里面身疲力尽那种感觉啊，这个也是忧郁症的一种特征呢。第四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什么都做不动，啊，有一种没有用的感觉，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用的废人，可以随时被人取代，觉得没有安全感。 第五种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头脑不清醒，那么理解问题的能力啊就比较放慢和迟力，回答问题呢有一种困难。所以这个忧郁症的典型症状呢，就是这个情绪低落啦，动力缺乏啦，这个能力也下降了。那么有些人还会出现特别的状态，有时候呢你会看到他脸上呢浮现紧张，走路的时候呢很慢，脚还拖地，这个满脸都是愁容。那么像这些呢都是忧郁症症状的特征呢。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遇到我们周围的人有这样的病的时候呢，就要特别去关怀他们，要想办法带他去看医生呢，或者是换一个环境啊，帮他解决现前一生严重的这个问题啊，不然的话再下去的话呢就会很危险。
那么请问师傅了，抑郁症就是忧郁症哈，发生的后果是很可怕的，那么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？
这个忧郁症患者呢往往最大的一个共同一个特征是什么？就是睡不好觉啊，失眠。这个失眠呢就是那个忧郁症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。那么没有吃的欲望，不太想吃东西。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感到的就是很痛苦，痛不欲生呢，就是生不如死啊，认为只有自杀才是他们解脱病苦的方法，只有死亡才能够解脱这个压力，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当他们初期犯这个病的话呢，我们赶快的帮他们去从痛苦里面解救出来，不然这样下去的话呢，睡不着啊，吃不下，他就会有轻生的念头。那么忧郁症的发病原因呢，最基本的有几种主要的原因啊。第一种原因呢就是生物学上的异常，大脑功能有问题啊，那么内在的抵抗忧郁症的激素降低了。那么第二种原因呢就是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突发事件，像有的人突然之间他心爱的先生啊或太太的过世了，那么会让他生一个忧郁症。第三者呢就是性格特征等等的内因造成的事业心重、择业心重，特别是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这个角色啊，以及在性格上的刚强外表啊，不轻易向外面宣泄他们的情况啊，所以一旦发生了忧郁以后，其自杀的倾向比这个女性要高4到5倍啊。所以自杀往往呢都是有相照的。如果说你细心观察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他这个人可能有点精神反常，他做事呢跟平常有一点不一样。那么由于人的这个求生欲望，自杀往往有这个相照哈。想自杀的人一般都会给亲朋好友啊打一个电话啊，哎，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，就需要我们呢想尽办法呢去跟他沟通交流，给他一种建议。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观察身边的人有这个异常的状况啊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如果说一不谨慎就会走错路啊，尤其是现代这种生活，虽然的物质生活很丰富，但是人的内心会更加的孤单，更加的空虚浮躁，所以心灵的辅导啊在这个时代呢就显得更加的重要。
是了，刚才师傅开示我们忧郁症或是抑郁症的状况真是蛮可怕的，而且性命攸关，真是一件非常之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，到底心病是怎么来的呢？该从这个源头把这个问题找到才能够对症治药吧。我们在音乐之后将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。
今生无尘埃，啊，明月高挂已是前世缘，金莲寒影影花落，山河问知世间情，笑看红尘又一朝，啊，云水之间人逍遥，一笑恩仇逍遥，一笑恩仇了。晴空万里是明月心，千江有水映明月，天地百转梦中影，今生无尘埃，啊，明月高挂已是前世缘，金莲寒影影花落，山河问知世间情，笑看红尘又一朝，啊，云水之间人逍遥，一笑恩仇了，啊，云水之间人逍遥，一笑恩仇了，啊，云水之间人逍遥，一笑恩仇了，啊，云水之间人逍遥，一笑恩仇了。
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。在前一个时段，师父和我们谈到了忧郁症、抑郁症的可怕，那么这个时段就要请问师父一个重要的问题了。很多朋友都有疑问了，心病这么可怕，那到底心病是怎么来的呢？
讲这个心病是怎么来的，有好多方面呢，啊，一般来讲呢，特别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特征呢，第一呢就是工作的紧张，因为现在是竞争时代啊，所以心里面很紧张，为了要保持工作一定要做好，各方面都不能有任何的问题，所以心里面就会患得患失的心理。还有呢，这个生活节奏啊太快啊，现在呢我们每一天呢有好多事情要做，就会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压力，这是在这个现代生活中的是司空见惯的情况，造成了心病发生的外在的因素啊。根据英国有一份针对2000个人所做的调查发现呢，就是上班族呢越来呢越难在下班以后来摆脱这个烦恼，有大概 45% 的人呢比一年前更能放松。一般人呢下班后呢要花大概45分钟才能够转换心情，大概花 14.5 分钟的时间呢向朋友和家人倾吐问题还有他烦恼，相当一生中要花106天的时间去诉苦去发牢骚。那么在英格兰的东北地区，上班族呢是最爱抱怨的，大概平均每一个晚上要花 23.5 分钟的时间来倾诉他工作上遇到的难题啊，遇到一种烦恼啊，等一生中呢大概有170天在发牢骚。那么女性和年轻人最难转换下班后的这个心情，差不多要超过1/5的人坦诚很难在下班后彻底的忘掉工作。那么有生人呢整天呢就担心啊着急啊牵挂啊还有盼望呢，各种焦虑的心情呢出起彼伏啊，这个心情呢老是平静不下来。 今天担心孩子啊，明天跟这个人着急啊，跟那个人生脾气啊，各种忧虑、担心、害怕接踵而来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就容易犯了这个心病。而且呢，这个现代医学也证明了神经系统与这个内分泌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举个例子来说呢，现代最流行的恶型糖尿病就是长期的忧郁焦虑的伴发病。忧郁导致了内分泌系统的混乱，精神疾病呢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，这就是心病会变成生病。所以呢，我们心里面情绪不稳定啊，紧张啊，焦虑啊，忧郁啊，那么就会体现在我们身体上。所以心病可以变成生病。由此看来的人的病呢，不只是外来的，病的根本呢是由心所生的。我们的命也是一样，命的好跟坏跟这个心也是有关系的。所以佛教里面讲说，心是万法之根本啊，只要把这个心净化了，健康的发展了，那么身心就可以得到健康，可以得到自在。
刚才啊，师父开示我们这个人的病是由心而生的，我们的命好坏呢也是由心而生的，这个心啊真是非常之重要的。那么要请教师父了，最根本的这个养生之道到底是什么呢？
养生之道呢，首先呢并不在于说你吃什么啦，或者是练什么功啊，也就是说吃的再营养健康啊，你怎么样锻炼你这个身体呢，做的再科学，不如对心的养护啊。所以呢，养生先要养心，心病还需这个心药来治。首先要懂得以佛教里面讲说要提得起啊，放得下的这个心态来调整对外界的突发事件。因为任何不良的事情呢，本身只占有10%的影响，90%都是人们自身对处事的态度。所以呢，世上有很多人生哲理啊，都是眼心的安慰剂啊。像我们佛教里面讲说，人与人之间都是有缘分，在你这个一生当中，你碰到有好多很有缘分的，但是也有碰到一生跟你没有缘分的。所以有一生对我们不好的话呢，我们不要太去计较他们。还有呢，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因果，人都不能比较，因为每个人因果不同，这个福报也不一样。比个例子，像同样的都是父母生的，我们生下来的兄弟姐妹命运不一样，同样都是名校出来的，但是每个人找到的工作事业也是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明白佛教因果的道理，种豆得豆啊，种瓜得瓜。那么明白了这种因果啊、缘分啊这种道理以后呢，那我们对人世间的种种的差别相才能够看得开。那么这个外部的物质形态的药物啊，对我们心病的效果呢是很有限的，只有心病才能够医治，只有心平气和，把心静下来的，那么你才能够长寿。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宋美龄女士啊，她活到106岁，这个是一个很典型一个例子。你看像那个我们中国一位高僧也是刚过世不久的，就是广东深圳弘法寺的本焕老和尚，也是活到100多岁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人的这个心能够把世间的变化、世间的无常啊，这种突发事件啊，能够提得起放得下，那么他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才能够真正身心得到自在，才能够得到长寿。就记得呢，有一位为宋美龄抗病的营养学专家说啊，他说任何人之所以呢能够染上疾病，主要原因呢都是在这个心病的失衡，唯独最了解自己的人才能够做到既养生又养心啊。我们一个人要长寿，最起码要做到两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要平静；第二呢，就是要有智慧的人可以得到长寿。因为有智慧的人看到世间的变化、世间的无常，看到好多突发事件，他能够提得起放得下。佛教呢都讲这个命啊是由自己的心生出来的，病也是由这个心而生的。只要我们能够将这个心灵的这个垃圾清扫干净， 那么病和这个命运就能够扭转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呢，除了工作之余呢，常常要修心养性啊，要内省啊，把内心里面的一种杂念去除掉。在佛经里面，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，常常要观心。观什么心呢？就是观我们的起心动念。像我现在起心动念里面，这个念头里面，哪一层是清净的念头，哪一层是染污的念头，那么这个染污念头呢，又把它弃掉，所以叫弃妄显真啊，把它妄想弃除了，本有清净佛性就会显现出来的。因为佛教里面就是心净则国土净啊，唯有你心清净了，那你看到人才是清净的，看到这个世界才是清净的。如果你这个心啊不清净，有贪嗔痴的这个烦恼啊，那么你看到人呢、啊，你就有分别啊，你看到这个也是坏人，那个也是坏人，你看到世间所有人都是坏人，唯有你一个人是好人，就是心态有问题。所以我们常常要修心养性，要观心，要念佛，通过念佛、静坐还有诵经，让我们染污的心变成清净的心。所以佛法的教义主要是净化心灵，要叫我们人要有修养，要把这个心把它净化了，那么我们的生活才会感觉到真正得到幸福快乐。
刚才师父告诉我们，心病啊，原来是这样来的，但是心病还需心药医，到底人生的心药是什么呢？在音乐之后，将恭请答疑法师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答案。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珊法语的节目。在前一个时段呢，师父告诉我们心病是这么的可怕，那么心病还需心药来医。师父啊，请问您了，人生的心药究竟是什么呢？
人生的心药啊，我们常常讲的这个人要具备有七味心药。第一呢，就是心善；第二呢，就是心宽，就要宽大胃怀；第三呢，就心正，正大光明；第四呢，心静，静心如水啊；第五呢，就是心意，就是毅然自得；第六呢，就是心安；第七呢，就是心诚，就是诚心诚意啊。这样我们才能够医治自己的这个白病啊，从而呢精神能够焕发，心里面觉得很开心快乐。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有好多外在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情绪，像我们人生变化很快，从这个出生、小孩、青年、壮年到老年到死亡，在我们一生当中呢，都会遇到好的不好的事情、无奈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用七种心药来医治我们的心病啊。
师父刚才提到了要有七种心药，那么就可以使得我们精神焕发、光彩照人。我想每一个人，都是希望自己是如此的。恭请师父详细的为我们解释一下人生的七种心药。这第一种您刚才说了是心善，就是要乐善好施，那到底要怎么做呢？
心善呢，有的人为什么有慈悲心能够乐善好施呢？最重要的心地善良，看到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去帮忙人家。心地善良是每个人天生的品性啊，不需要造作的。所以心善呢，就应该有自己做人做事的这个原则，不能总是呢独善其身、自我解脱，那就不行了。我们每一天呢都应该心甘情愿的去做善事，日行一善啊，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虽然这个心善就是乐善好施，从内心里面自然真情的流露啊，我们只要心善良去帮助人家，那么这个功德很大。一个人就说从善如流啊，这个是大爱无疆的一种扩大。所以呢，积善成德呢，是让爱呀充满这个人间啊，是很感人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只要你心是善良的，自然而然就有这个慈悲心，自然而然你就会去积德行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要有这个良知，都要有这个慈悲心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心宽大了，你愿意帮助别人，你就没有贪爱，没有贪爱你就能够提得起放得下，当下呢就可以得到自在。
是了，当下得到自在也就没有这么大的烦恼了。师父刚才说啊，心地善良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师父第二点您刚才说了是心宽要宽大为怀，又是怎么解释呢？
心宽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。像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，说心宽体胖啊。一个时常都是心宽的人，他每天一定会是满面春风啊，是笑眯眯的。心量宽大这个是很重要，心量宽大也要对这种小事情呢不喜欢听的，自然而然就能够消化，不会去计较。神佛教里面说心包太息啊，量足杀戒啊，心量宽大呢，让世间所有东西都能够包容起来。像这个苗没有树大，那么树没有山大，那么山没有海大，那么海却没有心大。所以这个心可以把这个海都能够包括的，要记得宽大为怀，不要老是为了一生很小的事情呢贪小便宜啊，也不要为了一点点这个小利益而斤斤计较，更不要为了一时的这个升官发财而明争暗斗啊，互相残杀，我与我诈，这样到最后呢是两败俱伤，都不好的。所以呢，一个有智慧的人呢，应该是心量很宽大的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，他都能够能进能退啊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就像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，佛教里面讲说"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这也是一种智慧。
是啊，师父常常也告诉我们，度大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真的要心宽，心放宽啊，很多事情就看得透了。这七种心药当中，第三味药呢，就是心正，要正大光明。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？
这个心正主要呢，是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。一个人呢，本性很憨厚，很耿直，不会去害人，心里面不要老是暗算人家。神佛教呢是心平和劳持戒啊，我们心这个平正的话呢，就不需要去持戒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持戒？因为众生贪嗔痴慢疑有好多的欲望，所以我们要用戒力来矫正。所以心正呢，那么他做什么事情呢，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好多果报。在《金刚经》这部经讲得非常好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就是我们去当官也好，去做任何事情的话呢，我们心要正，心不要有杂念，不要有私心，那么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呢，都是菩提心，都能够得到天龙八部来扶持。如果一个人心就歪了、邪了、偏了，那不管他做多大的事情，到最后呢，这个果报下场都是不好的。所以心正对一个人无论是生活、工作、事业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所以师父说了，心正是非常之重要。我记得第四味药呢，就是心静。现代人常常说，哎呦，心乱如麻呀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心静呢？
心静这是我们佛教里面说，这个心静就是一种定，有了定就有这个智慧，所以叫做静心如水啊。我们这心的静要静得像水一样，没有波浪，水清能够降底。生活有了智慧的话呢，你就能够光照世间，能够对人对事对物啊看得很清楚。心如果是如如不动啊，那么我们会对世间看得更加的清楚。我们佛教里面要叫我们常常念佛啦、打坐啊，主要是把我们胡思乱想这个心啊能够安定下来。因为释迦牟尼说我们的心是心猿意马，我们应该要用条绳子把它拴住，不要乱跑。所以佛教里面说心自一次啊，无次不办啊。为什么好多人呢做事呢没一样能够做成功，就是他的心不够定，他缺乏智慧，缺乏信心，缺乏毅力，所以做什么东西做一段时间还没做到底，他就转另外一个行业做别的事情，这个是不好的习惯。心一定要定，心要静心如水，要如如不动，这样的话呢，他的水才能够清，才能够降到底，才能把事情做圆满了。所以呢，好多那个成功人士啊，说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人做的不成功，有的做的成功？因为成功人呢，就是坚持到最后一刻，那么他就成功了。那么为什么他有这个毅力，有这个恒心？就是他心很静，他很有定力，很专注。
是了，师父告诉我们要静心如水，如如不动。那么下面呢还有三味药，待会儿在音乐之后，我想朋友们就迫不及待要聆听达义法师的开示了。
情恋的
好了，我们又回到湛山法语下一个时段了。前一个时段师父告诉我们了前四味辛药是非常重要的。师父啊，第五味辛药我记得就是心怡，就是要怡然自得，请您为我们开示一下好吗？
一个人呢，情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要懂得调节你自己的情绪，要劳逸相结合，在生活当中需要心怡，就是怡然自得啊。心怡就是心中总怀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啊，没有任何的杂乱的心。我们通常有听到你的一句话说，只要自己的心是晴朗的，就没有什么暴风巨雨的时候。这句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啊。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，要看开，我们心里面要像月亮一样，要像太阳一样，要晴朗。只要你心里面有智慧的明灯，有光明，那么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呢，都会开心快乐。所以呢，做任何东西啊，遇到什么事情呢，这个心态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。
那么第六味药就是心安，要安常处顺，请师父为我们说明一下吧。
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常常讲说心安理得啊。一个人呢，如果你能够这实实在在做人，就能够得到心安理得的快乐啊。你这个人如果说像比如贪官啊，或者是做坏事情啊，那你心里面就不安了，就担心警察随时会来敲门，会来找你啊，你吃不下睡不着，心里没办法闲着，还是闲怪着做错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心安理得是人有了理想之后的一种沉稳与这个欣慰啊。我赤子泰然，这是一种风发的东西啊。所以呢，心安理得这个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。我们如果能够心里面能平顺安和，那么你就能够自己有这个知足常乐的喜悦啊。那么怎么样得到这个心安呢？就是你自己本身呢，在你生活当中看清楚，就是哪一生该做，哪一生不该做啊，你把这个生活理出一个调息出来，那么心才能够真正得到安定。
师父啊，说完了六味药之后，最后第七味药就是心诚，也就是要我们诚心诚意，是吗？
是的，这个心诚呢，就是诚心诚意啊。不管做什么事情呢，我们都要诚心诚意，才能够把事情办好。对人也是要诚心诚意，每讲一句话都是从心里面讲出来，我们不会有虚假，不要骗人。那么大家呢，对我们呢就会有一种信赖感，那么做什么事情呢就方便很多。所以呢，心诚对一个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。
那么请问师父了，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我们才能够得到上述您所说的人生的七味辛药呢？
我觉得呢，要得到这个人生七种辛药，最重要呢就是要通过我们修行的方法来达到这种境界。那么佛教的这个禅修方法我觉得是最好的。禅修呢是超越任何的这个宗教啊、文化啊、民族啊，任何人都可以禅修，佛教徒可以禅修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回教、犹太教的人也可以禅修。所以禅修呢是属于所有的人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有空的话呢，可以眼睛闭起来，闭目观心，然后这样心里面随这个呼吸调气，然后让心安定下来。那么这样呢，每天早上起来做十分钟，晚上要睡觉的十分钟，自然我的心平气和，那我们的心呢就不会胡思乱想。那么心里面安定下来的话呢，那么自然而然呢对什么事情呢都能够想得开。所以呢，禅修我相信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。
非常谢谢师父今天为我们所做的这么精辟的开示，谢谢师父，阿弥陀佛。
谢谢丹丽，谢谢各位朋友，阿弥陀佛。
百转梦中影，今生无尘埃。啊，明月高挂影，是前世缘，金莲寒影花落。山河问只是间情，笑看红尘又一朝。啊，云水之间人逍遥，一笑恩仇了。啊，云水之间人逍遥，一笑恩仇了。
朋友们大家好，在节目结束之前将为您播报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。在2012年8月25日至31日，也就是农历的7月初9至7月15日，在湛山精舍将举行盂兰节普渡法会，届时全体法师将礼拜梁皇宝忏七永日，并以此殊胜功德回向诸方仙灵往生净土，莲位高僧超见仙人敬孝报恩，请尽速到湛山精舍登记，以便安排仙人上位。牌位将供奉至农历的8月15日止，每日诵经功德回向。另外也有消灾延寿禄位及供僧，敬请踊跃报名。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，电话是905-886-1522转内线234，905-886-1522转内线234。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嘉国佛教五台山的筹建状况，嘉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终于动工了。您也可以发心供奉万佛像，万佛像全部采用实心花梨木制作，既具有艺术价值，更有流传千古的意义。每尊佛像宽7英寸，高9.5英寸，厚1.5英寸。每尊佛像的功德金是600家元，佛像下方将刻上功德主流芳千古的大名。建造供奉佛像的功德最不可思议，故此湛山精舍欢迎十方善信发心捐助，供植福田，供奉阿弥陀佛48院佛塔或万佛像，或是捐助嘉国佛教四大名山建设。如果您希望知道更多有关的详情，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。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。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。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，或是支持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，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。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，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。电话905-886-1522，905-886-1522。祝福您福慧圆满，阖家平安。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，湛山法语节目，我们空中再见。阿弥陀佛。
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持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
众生往生西方，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时， 永不退转。
让我此刻回想，给石板山石的钟声，往生西方莲花生，见佛了生死不退转。生西方净土中，就